好，我们刚才讲到爱人的命令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过55次，爱人。由此可见，主对彼得牧养上的要求，有爱才有羊，有爱才有羊群生命的增长和身体的健壮。所以牧者的第一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爱啊，怎么能够爱这个每一个羊群，爱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。教会来的人呢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跟你意见一样，那你怎么样能够把他带到，首先你要把你的意向传递给他。我有个经验呢，就是我在常常跟弟兄姊妹谈问题的时候，我常常带出意向，我要做什么。我是个很会做梦的人，我告诉他我的梦，我这个梦我一说，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成就这个梦。这个梦不是我一人成，但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不认同你这个梦，他会提出不同的看法，没关系，不要立刻就说啊你不认同我就不好。我有个方法，他不认同我就经常给他打电话说，一直把他说烦了为止。有时候他烦了，实在烦了，说好了，牧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烦死了，就可以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不要因为他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你就跟他说把他化为另类啊，你捣乱，不是这样，教会牧养不是这样。同工们的情感培养起来相当不容易，有的时候也不要在意同工给你提意见。我们教会最早我们创办有五个 founder， 五个注册的时候，我们美国教会要当你要注册一个教会，你首先得有三个人，最少有三个人呢，因为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嘛，所以你的董事会里最少有三个人，一个chairman主席，一个 secretary 秘书，还有一个司库管财务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三个人，他是不为你注册的。当然你也可以5个、7个、9个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最早是5个，当然我是chairman，那么还有一个 secretary 管一切的财务，一切文件的，还有一个财务，我们三个人。我们这5个同工啊，建立了这个教会，现在我们还有4个，有一个去中国大陆了，去北京了，已经带着使命去北京宣教去了，宣教去了。我们5个常常因为教会的建造看法不同啊，有争论，但是一直没有影响到我们5个人的情感。所以教会弟兄姊妹，在你的建立同工团队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这群同工是你终身的同工，也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朋友们不一定意见都一样，但是朋友可以求同存疑，什么对教会有利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最好不行我们查考圣经。那这当然，这个我的主意很多，我这人主意多， idea 多。什么是领袖呢？领袖就别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做，你就成了领袖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在我们成为领袖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啊，你也要照顾细节。在领袖这个层面上美国现在有很多讨论领袖的书，这些牧者们写的叫领袖学呀，像那些上次来香港那叫什么什么维尔，叫什么麦斯维尔，知道这个讲的非常好，我去展览馆听了一次，他不仅会讲，他也写了很多书，对不对？21世纪的领袖啊，如何做领袖啊。那么还有一个人，在美国也是在做领袖教导方面比较强的，叫 Rockwallo， 大家知道哈，就是华里克，写过《直奔标杆》呐，《标杆人生》啊，也很会做领袖的一个人。你看，华里克就对这个教会的牧师的爱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他说呀，一个教会的牧师会影响整个会中的风格和气氛。什么样的牧师就带出什么样的会众，这牧师很刻薄，他会众也会刻薄；这个牧师很宽松，那会众也会宽松；这个牧师很活泼，会众也会活泼；这牧师很严肃，会众就跟着严肃。我在美国看到一个漫画，是这个牧师跟长老跟会众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的祷告的样式是一样的，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，连吃饭扒着嘴都差不多， 啊，然后这有个漫画画的是这个牧师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哎，然后呢，然后这牧师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长老呢也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会众呢也是这样子的，都是三根毛，小细脖，小身子。都这样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什么叫老师呢？老师教的学生就学生就像老师，这个好不好啊？不好。我觉得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都有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你看他们都一个 model， 一个头发型，一个发型，长得都那么胖乎乎的，小脖子都细细的。所以这个华里克说。他说你只要想知道这个教会温暖不温暖，只要你把温度计放到自己的口中测一下就知道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你最好把这温度计放在牧师的口中测一下，就是教会温暖不温暖。你的口里是不是常常批评别人，人家见到你就先品头论足批评一顿，那你很难牧养教会的。你最后只有自己跟自己同工。做一个领袖，一个牧者，要懂得欣赏人。这个欣赏比喜欢还要严重一些。你要懂得欣赏人，欣赏每一个神放在你身边的肢体。我们教会有200多个成人，你想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民族主义很强烈了，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中国不好，甚至你不能说共产党不好。你说共产党不好，他就觉得说中国不好，在他的眼中，共产党就代表中国。那我本身呢是一个六四反革命，到我的教会，没有任何人在政治上能捞到什么好处，可能回国还面对着一些危险，或者给他带了一些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见到。这个教会在华盛顿建造，又在大使馆的对面，大使馆的附近建造教会的时候，所有人告诉大陆人告诉我，你在那建造教会一定死定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还能够让大陆人去你的教会，你干脆你好好去牧养台湾人吧，我告诉你。只有台湾人、香港人才支持六四，才去你的教会，他们不会来。可是我们短短的6年多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成长，我们教会附近，我们教会发展最快的。很多教会的弟兄们都跑往我们教会跑了，我就很麻烦，牧师就拍桌子骂我，拍讲台骂我，那边有一个反革命建造个教会，人都跑他那去了，就骂我。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十几个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十几个，一个特会参加完了，他跟我说，张牧师，我们要借你的这个教室用一下。哎，我说你们用见识高，他说我们开一个会，开长职同工会。我什么意思？你们哪教会在我们教会开什么长职同工会？说我们要开会决定我们留下来不走了。我说这会别在我这开，赶紧回你们教会开去。那当然还是不走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神学院的院长，我说我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神学院长说3个月之内不要牧养他，否则会影响你跟林教会的关系。但是3个月之后他实在不走了，你也没有办法，你还得牧养他。现在这里边有我们教会执事，其中有一个是这个教会来的了，那个牧师每一次讲道不讲圣经，就讲张伯礼，但是有15分钟先批完张伯礼再讲道，最后教从40个人剩了10几个人，都跑我们教会去了。有一天跟教牧同工会，我碰到了他，拍桌子给我抢我的羊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你哪个教会的？叫什么名？什么牧师啊？杜牧师哪教？我说有，我们教会有几个我不知道，大概有那么10个8个的，总是有的。你为什么抢我羊？同工们都在这里，我们长着，我们整个大华府的牧师给我主持正义。我说你的羊听认识你的声音呢，你把他叫回去不就完了吗？我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姓什么，那些弟兄姊妹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抢你的羊？他还跟我吵，大家根本就没法开会。 那我就说，我也说了一句幽默的话，我说不是我抢你的羊，是你的羊抢我的草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是吧？你把羊饿的瘦的皮包骨，狭制的都快勒死了，那羊成了你私有财产，那是上帝给你让你牧养的，你牧养成这样，难道你不应该悔改吗？那是我抢你的羊，羊腿长在自己的羊身上，我是用绳给他绑过来，还是他自己走过来的？羊有一个特点，哪里草肥往哪里走，哪里有水喝往哪里走，可安心的水边青草地上。我们那个教会都是沙漠经济，他当然不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牧羊啊，我们不好牧养羊群，看人家教会发展我们就生气，抢我们的羊，这没本事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爱心的话。英国有一个教会，对面一家，两门一家，有一家教会人越来越少，都跑那个人多那家，那个长老只是气的，就天天骂那个教会，那个教会不好，抢我们的羊，抢我们的羊。有一天那个牧师祷告的时候认罪悔改，圣灵感动他，不是骂人家，是为人家祷告，为人家祝福。他就跟弟兄姊妹说：“弟兄姊妹啊，神对我说话了，圣灵对我说话了，是要为那个教会祝福祷告，而不是在批评他们。越批评讲道时候讲台夸夸夸批评，越批评人越少，都批评那教会去了。因为他为什么？他一批评人，那教会说啊，那教会把我们人都整去了，好多教会都往他那跑。但是为什么往那跑？一定有好东西吧？哈，看看去，一看就不回来了。你还不如不做这个广告，你越做这广告，人越跑的越多。我告诉你，结果后来这个牧师悔改了。”就告诉丁四，你说牧师啊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这个人家教会增长那么快，咱们教会就越来越人少，咱们还为人家祷告，你是发烧吧你啊？你说梦话呢？说胡话呢？牧师说圣灵就这么感动我的，大家顺服就好了。反正大家顺服，为人家教会祷告，越祷告他们教会人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教会坐满，没地儿坐，都坐他教会了。这什么道理呢？神的国度性的增长。不是某一个教会我们人游来游去，是国度性整个的整体的增长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教会也有别的教会来了，可是我们教会成立了这个6年多，我们有270多人受洗，那我们主日崇拜还不到270成人，那有的受洗回国了，有的受洗搬到其他地方，所以我们教会80%是我们自己受洗的会有。这里边就是带有爱非常重要。我这人是不太会爱的一个人，在这点我就刻意操练我自己，爱每个会友，爱每个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人。你看我这样一个六四背景的人，我牧养的一些民族主义很强烈的愤青们，很多过去没有信主之前都是愤青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来找教会就是找我辩论来的，可是没等辩论的，听完道信主了，绝志了，也就不辩论了。一信了主了，圣灵一充满他，他得救了，他就懂得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谬误。这个不需要你讲太多，不需要讲太多。所以我们看到华里克说，我访问过一些教会，他们的牧师缺乏爱是教会不增长的主要原因呢。缺乏爱，有一些牧师态度冷淡，给人疏离感，那么访客就不会再回来。另外在一些较大的教会，我对一些牧师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听众，但是他们不喜欢人。这话说的真刻薄，我觉得也说的真准确。我们教会都希望人来多多来听他讲道，喜欢听众，但是他却不喜欢那个具体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说话说的多准确啊。我记得我在纽泽西最好不要说地点，我在美国东部这个参加过一个特会，那当年我还没受洗呢，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有个名讲员来讲道，我特别崇拜这个名讲员，当时很喜欢听他讲道，有的时候他批评人也很厉害，我也听着也挺解渴，因为他老批评那些教会的牧师长老，他不批评慕道友，我那时候还是慕道友嘛，我就听着很舒服，然后就听他讲道。结果讲完道吃饭的时候啊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那么大的教会1000多人，大家都是聊啊，都是认识的朋友说话，我这个新人就没人跟我说话，我就坐在那里拿着一盘菜就很孤独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又特别不好意思吃那个饭，感觉到一种被拒绝的感觉，我就很难过。 我回去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明天不想去了。可那个讲员还是很吸引我的，我不想去了。祷告我说主，明天最好有一个教会的执事、长老或者什么团体主席站坐，或甚至牧师坐在我对面。我觉得我要一个印证，我求求主要个印证，这有点过分哈。啊，当然我那天那么祷告，第二天我又去了。哎，吃饭时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。感谢主，有人跟我说话了。哎，我们俩聊得很好，谈了很多这个讲员讲的内容，我们有些讨论，讨论得很好。他突然说：“你是长老吧？”哎，我说我还以为你是长老，我不是长老，我是别的教会来听来的。说你一定是长老。我昨天来吃饭没人理我，我回去就祷告，如果明天不是长老坐在我面前，我就不来这个教会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今天你给我解答了好多我的疑问，我都得到了解答。”他是第二次来教会，这个人昨天第一次来，这第二次来。我圣经比他熟，我知道比他多，我还给他解释了很多。他说：“你一定是长老。”我说：“未来的吧，未来我会做长老，现在不是，我也不是这个教会的。我昨天的祷告跟你是一样的。后来这个弟兄现在北京宣教，全时间的宣教士。他当时是个生物化学博士，我们成了好朋友，就因为那顿饭，我们成了终身的好朋友。啊，他的名字挺有名的，我一说你们可能都知道，我就不说了。化学博士，到现在一见到我就张长老，老开玩笑的。你看神多奇妙，把我们两个软弱的人放在一起，也彼此互相安慰了。教会虽然没有做什么工作，神得荣耀，神亲自做了。所以华理克讲的是非常非常这个入木三分的。他说很多的牧师喜欢听众，但是却不喜欢人，是不是？人找麻烦，听众可以给他壮胆，聚会一来少了就不高兴。可你真的爱那其中每一个人吗？所以这对我们是个挑战。那么华理克还有一些具体的建议，他说作为一个牧师啊，第一爱人，因此你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。一个人会爱人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；一个人会祝福人，你就会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人。你想是不是？一个人批评人，你就会被别人批评；一个人论断人，就会被别人论断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冷淡人，就会被别人冷淡。所以华理克说，你们爱人呐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啊。牧者要做一个可爱的人，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要成为一个可爱的人。哎，你看看你旁边的人可不可爱？你现在看看他为什么可爱？因为笑容满面。所以牧师的脸色很重要。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你来朝见神，你多喜乐呀！你说你牧师带着昨天晚上的重担啊，然后这个脸冷冷的到这儿来，大家敬拜主的时候，心都那个热情都被你给浇灭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每个礼拜天，我觉得礼拜天对我来说，并不是一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祷告的。我就祷告在主日崇拜前十分钟，我带着敬拜团队一起祷告，那是我祷告的时间。其他时间我都是跟每个人聊天打招呼的。祷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，可是礼拜天来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不去招呼？有的人不，牧师不去招呼，就自己在那祷告，牧师会有自己进来，根本看不着牧师的，走里看不着牧师的。牧师我就站在那个招待处，我也会看招待有哪些的缺乏，我跟他们招待先打招呼聊天啊，喜乐点，笑一笑，哎，笑一笑，笑不起来。昨天我老公给我气受，你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功课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你这边受了气，上帝就给你补足了吗？对不对？上帝给你恩典吗？喜乐一点，笑一笑啊，把他们逗乐了都。然后大家来一个人，我就握手跟你聊。哎呀，昨天怎么样？哎，新人也太好了，感谢主，哪里来的？聊天，东北人，老乡，上海人，我太太老乡。你总是要这个有一些的，让他感觉到你是如沐春风，到你这回家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见一些这个身体有软弱的、腿不好的什么，立刻给他祷告，简短的，不要长篇大论的，立刻给他祝福，他就感到温暖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两对夫妻不理吵架了，把他俩一叫给做一个祷告，让他俩到前面去聚会，告诉他坐在前面，坐在前面，坐在前面，这是我每天要干的事情，我很喜欢干，啊，因为大家来的新人，我很容易就记住了，记住他的名字，嗯，要记住牧师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名字，不在于记忆好坏，回家多背几遍就记住了，啊，想到他的特征和名字有没有相符的地方，啊，你就记住了，起码记不住名字，记住姓，可以说张弟兄、李姐妹，那也不会丢太丢人。你突然见到张弟兄了，你王弟兄吧，哎，后边再加个八，这更不好听了，真的。所以这个要注意哈。所以你看，华丽科说第二，记住人名，表示你对他感兴趣啊。在会前会后亲自与人问候打招呼，这会使人觉得你可亲，啊。第四点是愿意与人接触，像拥抱啊，这中国人不太习惯啊。这个法国人都是爱拥抱的，美国人也是见到人先拥抱一下，那这个中国人不太习惯。男生跟男生不太习惯拥抱，当然男生跟女生就更不好意思拥抱。可是我们可以握手，我们可以打招呼，我们可以拍拍背、拍拍肩膀，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个触摸，都是会为人带来改变。那么第五点，以一种温暖和亲切的那个字错了啊，笔调写信给会友和访客，这一点我们有。每个人来，我们都有一封信给他，是我亲自写的。那当然浪费很多时间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用手写的把它咖啡出来，但不是签字打的，还是我的手写体。然后每个人我在手写上他的名字，因为咖啡的现在咖啡很清楚，你就跟写的差不多。你用黑色的笔签上他的名字，再签上我的名字，你一看也差不多是写的了。那如果每个我都那么写，我也没有时间。所以这封信是每个人来了，我们必须寄给他的。那这里边我欢迎，首先欢迎他来到我们教会，然后告诉他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在这里有耶稣基督爱，长阔高深的爱，让我们一起来成长。那欢迎你来，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再见到你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什么需要我们祷告的，请打我的电话啊，或者 email 给我，写在我的 information 写在后边。愿神祝福你，与你的全家同在，签上我的名字，那寄给他。哇，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人很远来，两个小时开到我们教会，说我是这么远的开到，牧师你给我写了一份亲笔信，我很感动，我听着挺惭愧，我那个是咖啡的，我这个人每，后来我就如实说，我说其实每个人来我都会有这么一封信，啊，他说真的，我以为你特殊写给我的呢，我特别感动，我就开车来了两个小时，可是你看这封信是不是很解决问题？那当然，每个人来新人，我有一个电话。我一定要打给他，我了解他的属灵状态，信主是还是慕道，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代祷的，我在电话立刻就为他祷告。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会忘，我一行政一忙会忘，我的秘书会提醒我，秘书会把他打出一个 list 来，每一个礼拜新来的会有和新朋友名单就会送到我跟前，说牧师你该打电话了，今天礼拜四了，再不打电话明天礼拜五这礼拜过去了，所以我要告诉秘书你一定要提醒我，我忘了，所以每次打出来我就把这些都装订起来啊，存到我的档案里，所以每个会友我们有他全部的 information。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这个 email list 里边已经有大概800多人的 list， 800多人，他会每个礼拜看到我们的代祷事项，看到我们聚会的情况，看到牧师下礼拜讲到信息的主题啊，经文，礼拜五的查经资料啊，还有读经计划，每个礼拜开读经到哪里，我们都会 email 给每个人的啊，每个礼拜大概有几次这样的 email。所以呢，以一种温暖亲切的笔调写信给会友和访客。那么接纳罪人，但是不要认可罪，许多的罪只有在信主以后才能被对付，他没有信主之前你就论断他，并不是很好的方法。比如他抽烟，你说不能抽烟了，这个抽烟是不可以的啊，这个你他立刻就不高兴了，可是他信主以后他可能自然就戒掉烟了。我就说那个偷渡客在门口抽烟，我说来来来到我办公室来抽，他当时办公室不好意思抽了，把烟掐灭，我说你不要站在门口抽，大家以为你是招待呢，说我们教会招待抽烟这就不好了，他就笑，他就知道教会是不喜欢抽烟的。你可以用一种方法 啊，很自然的来跟他谈就解决了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啊，这个叫做在爱的里边牧养啊，牧者应该首先用爱来牧养教会，以爱出发，有爱才有羊。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保罗彼得说是的，你知道的。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多一点爱，少一点论断。今天教会有一个毛病，我们的牧师你一来先问你的神学观点，如果你神学观点跟他不一样，立刻就把你视为另类，脸就冷冷的，甚至批评你那个不对了，那一端那错误不一样，他不会再来你的教会，谁看得死脸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的人呢，他特别需要别人的接纳啊，接纳，即使他有100个缺点，不要立刻就提出来，除非你跟他的感情已经到一个程度，可以说他的缺点，他不生气，否则就应该表扬他的一个优点。可对于他的缺点，在讲道的过程中，我们讲到神的原则的时候，本身就是对他一个教育，那是对众人的，但是不是对某局部个人的，因为个人容易很伤人。可是你讲这个普世的上帝的对罪的原则，对罪的愤怒，同时就会讲到这些我们对淫乱、对贪婪啊、对夫妻离婚、对同性恋，对被罪恶捆绑、吸烟吸毒这些东西捆绑，或者被物质物欲来捆绑，那这个上帝的教导，你每一次你责备罪都没有关系，他听了他对他是有震动，他会改变的。可是你把他叫过来说啊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你怎么能够犯这种罪啊？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犯这种罪，我跟你吵起来怎么办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美国还容易被告的，如果你单独把人家的一个某个具体的罪出来，他可以告你隐私，你妨碍他隐私，他会告你，你会被判有罪的。我们美国有个长老会，一个姐妹，长老会的一个姐妹犯了这个淫乱的错误啊，她就是丈夫死掉了，找了个男朋友，没有结婚，两个人就同居了。那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多的，教会的基督徒也有的，也避免不了的。同居了以后就被长老发现了，那这个长老就跟他谈话，就长老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教会就采取纪律。一会儿我会讲到教会的纪律。当在讲这个纪律的时候，这个长老就说：“我们可能要把你开除出会籍。”那这个姐妹呢，就比较聪明，还没等她开呢，就宣布自己退出这个长老会。长老会的章程很有意思，当你要退出，你写一封信，只要牧者们看到了，就是自动退出，不需要批准的啊。当你要加入，当然你要成为 congregation 成为会员，那个你要需要申请，要需要批准的啊。可是你要离开，不需要批准，你只要信到了就生效啊。就这个空当，那个长老就没有把握住，那长老就看到了信，但是他心里就愤怒就过不去，他就觉得你这么便宜就走了，所以礼拜天讲道的时候就在讲台上就把这个姐妹的罪给说出来了，然后就谴责这个罪，这姐妹就把他告了。你知道告赔多少钱吗？1亿美金。最后法院打官司，美国的法院都是自由派的，倾向于自由派的，反对基督教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是基督教国家，美国根本不是，美国的执政掌权者，美国的法院都是替那些罪恶说话，同性恋保护，对不对啊？就要告教会，法官就倾向告的人，就这么一个形式。你不等也得懂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。你要建教堂特别难，我告诉你，他建教堂他要搞听证会，周围邻居都叫来，你们同不同意？不同意就别建。那些邻居根本就不同意，我告诉你，你跟着建教堂，他很多是回教徒，很多什么佛教徒，很多什么异教徒，他我就不同意建，一个不同意你都建不成。你不要以为是美国没有逼迫，美国也有的。所以告了1亿，输了，教会输了，要赔那个女人1亿美金。哎，教会怎么办呢？宣布破产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呀，在牧者在 发现人家弱点的时候要注意分寸啊，注意分寸，可以单独在下面辅导，像圣经说找两三个人见证他所说的话，所犯的罪，拿准了才采取教会纪律。这个教会纪律不要轻易采取的，在美国还有一点呢，你要采取纪律，我还要你采取，我转身就走了，我离开你教会了，拜拜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才说，你说开除我会籍，还用你开除我早先走了，你别给我扯。所以现在你要加入 member， 很多人就不加入。你说我成为教会友，很多人不想成为，我就自动的来聚会好了，我不要成为你的会友，我还要履行你的责任，不要了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要注意。第二点是分担式的牧养。大家看讲义，在传统的观念上，牧师是全时间教牧人员的职责。牧师是全时间教牧人员的职责，这不合乎圣经真理。信徒皆祭司，人人是祭司的观念应该在我们牧养的实践中实行。这就讲到人人服侍。那么按照一般的观念，一个牧者最多可以牧养到100个会众，再多了他就无法照顾。那么所以近年来比较推行的就是分担式的牧养。所谓分担式的牧养，也就是小组教会的特点。小组长就是小牧师，小组长就是牧者。那么一个教会如果有15个小组，就15个小牧者，他就会牧养更多的。为什么赵永基的教会可以发展到70万人呢？他完全靠小组长的牧养。一个牧师他来牧养小组长，小组长去牧养会众。那赵牧师的小组发展到5万个小组长的时候，赵牧师也没有能力牧养这么多的小组长，他会分担给各个牧区的区牧来牧养他的小组长。所以这个叫分担式的牧养。这种牧养是我们在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是做的不错的啊，做不错的。因为我们有大片儿、中片儿、小片儿，还有聚会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清楚。那我们好像大片的片儿长，这个就对这个总会负责。如果我们以堂哥为例吧，堂哥对个包牧师，堂哥是也分大片、中片、小片的吧？方程也是吧？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跟张荣亮弟兄很熟，张荣亮到美国也住，常常住我家。那么我跟他，因为张荣亮是很会管理的一个弟兄啊。张荣亮这个，我不知道他讲道怎么样，我没听过他讲道。我觉得他们团契好像讲到丁黑啊，那很会讲道那几个姐妹啊，丁黑叫丁香刚吧哈啊，讲道呱呱呱，那就是活水江河一样。那个祷告也是，哎呀，那不得了的。我有一天给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听。陈院长说这谁这大陆谁讲道，我说一个姐妹，经过神学教育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我讲道讲太好了，又给同学们听一听啊，那个讲道讲的是真好。他那次讲到他们的意向，他就讲意向，讲得非常清楚。那这个张荣亮弟兄呢，可能我不知道他讲道怎么样，但是可能他不如那几个姐妹讲得好，也许，但是他很会管理，他很会管理，他把教会分担式的管理。那么他训练一批领袖加去当大片的片长，那些片长训练一批领袖，中片的片长，中片片长训练领袖，小片的片长，小片片长训练领袖，聚会点的负责的同工。那这一分担牧养，这个教会就多大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细胞在这分支的，你就把全中国人都变成教会，可能也一个领袖也可以牧养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分担层层的分担，层层分担。这个观念在圣经中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，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2节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基督的身体里边，我们常常管这叫五重职分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这5个职分是建立基督身体必须的。这也是一个团队的，叫 teamwork， 英文叫 teamwork， 这是一个团队的牧养的模式。一个牧者要建立一个教会，首先要建立你的5重职分。我们教会感谢主，我们注册就是5个人，当然并没有想到说5重职分，但是我们注册的时候就是5个人， 那我的职分是使徒上的职分，我所的说的使徒，我不是使徒，我不是狭义的使徒。我们对使徒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有人说使徒那个狭义的使徒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因为那个狭义的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，那是我们所专指彼得啊、约翰啊、雅各、安德烈、马太啊、多马，专指这些的使徒。当然后来也包括了保罗啊，保罗这是跟过耶稣的使徒，这是狭义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谁都不能取代的。另外广义的使徒是带有使徒性工作的人啊，他做的是使徒性的工作，比如他拓展教会、激励教会、安理长老，然后他来带领一片，这也有一种使徒的功能，这也是一种新约所圣经的使徒的功能的使徒。有使徒、先知，传讲神话语的人，然后有传福音的，有牧者、牧师和教师，成全圣徒。这个使徒的观点，弟兄们要记住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是那个狭义的使徒？为什么？真的回答我。有没有弟兄姊妹明白？后边说话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谁？我说这个使徒的观念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告诉我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称自己是使徒？为什么？是骄傲的问题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圣经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，那就是建立在使徒的话语上，那个根基就是使徒们讲的话，这个讲的话今天已经成为正点，明白吧？这道理已经成为正点了。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正点，保罗的书信，还有使徒们的书信，成为正点；启示录成为正点。教会是建立在这些圣经的根基上，这个圣经就是使徒的话，新约圣经很多都是使徒写的信，他的话。如果你说我还是那种同样的使徒，你再有话出来，就麻烦了，能不能？他说我是同样的使徒，我具备跟彼得一样的这个职分，那你说的话可能就成为根基了，就偏了，所以就偏了。所以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备，这批的使徒完成了，我们今天所跟随的就是忠实的传讲这卷书啊，忠实的传讲书。那个时候的使徒他们可以讲耶稣对他们说的话，因为他跟过耶稣。今天你就不能讲，今天你能讲圣经里耶稣说的话，因为你没有跟过耶稣，你没有亲自的跟耶稣在一起同工过、服侍过，没有的，只有那批有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，这个使徒有些人呢说他是亚洲使徒，他是非洲使徒，这个我不太赞成，我觉得这个会出现问题。如果他是使徒，他讲的话就带有一种权柄性啊，他就带有一种根基性和柱石性啊，这就麻烦了。我们圣经里就要多添一笔划，少减一个笔划都是错误的啊，神的话是不能够增也不能减的。所以这个团队牧养的方式需要一个牧师、一个牧者要去建立。牧师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有意向、有恩赐、有爱心、有生命的平信徒，或者我们叫做基督徒，担负教会的牧养工作。香港的曾丽华牧师啊，他说，所以在牧养的职事上，信徒是教牧的伙伴，在教牧领导下共同策划有效的关顾网络，因此在教会的事工部门中应设有关顾部，细心的策划各种关顾的步骤，共同努力，从关怀实践中彰显神的爱。那么这讲到这种分担式的牧养，很重要的是关顾，记住这个词，这个关顾啊，关顾，关顾其实带有一种辅导，关顾，这个关顾这个词啊，就是在我们，我觉得教会以后要大家懂得用这个词，叫关顾。我们有的牧师说，我今天给某某某做了 counseling， 对不对？ counseling 是辅导，可是 counseling 这个词儿啊是专业的词儿，不能用的，牧师不能用的，牧师只能用关顾，因为你没有 counseling 的 license， 在美国，如果你没有 counseling 的 license， 你说你做了 counseling， 他出了问题，他可以告你。可是我们用关顾这个词就没有问题，这是我们教会里专用的名词，就是也是辅导，也是辅导。你知道美国呀，这个很厉害的西方这个国家，它是一个专业国家，它专业词的时候它会有问题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懂，我们就是我们去辅导弟兄姊妹去了，我去辅导婚姻去了，做婚姻辅导去了。请问你有婚姻辅导的 counseling 那个 license 吗？你没有，你就不要说辅导，你要说关顾。我去关顾一对夫妻，否则他告你，你搞错了他告你。法院一看你没有读过 counseling， 你没有这个毕业证书，你也没有这个执照，你就给做了 counseling， 你做坏了，那你要负责呀。好了，判你赔钱吧，麻烦了。所以这个我的女儿是学 counseling 的，在大学里边，那她现在要去给别人帮忙，她也不敢说她是给别人 counseling， 她只能说我去实习去了，实习 intern 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用词不要用的太大，用的太满，一定要注意我们所用的词汇。当然我们教会会遇到一些人，你比如说他的婚姻到一个程度，那当我给他辅导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里边有精神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有分裂的现象，需要就医，我就会建议你去找专业的 counseling 的基督徒的专业的 counseling 的机构，找这医生去给看一看。我手里大概有那么十几个美国的我们附近的 counseling 的机构，都是基督教的，都是美国人的，那我可以给你推荐过去，当然那要付钱的，你要去，然后他建议你是进医院吃药啊，还是干什么的，他又给你开药方了，他会，可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教会光顾这，就能做到这个层次，我就把你交给耶稣基督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词汇的使用，词汇的使用。当然在中国大陆反正你没关系，你中国大陆你不是专业的国家，你说 counseling 你说什么都没关系，这个东西拿到法庭大家觉得很笑话，可在美国就不行，在西方牧养要注意这些问题的。所以那么第三点就是提高教牧人员的品德和品格。中国大陆群体对牧养人的要求很高，虽然我们也是人也会软弱，但愿不愿意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和能不能达到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有的人觉得我不愿意我就这样了，反正这教会是我的，这个我说了就算，这个就将来很难面对更多的会友来到你的教会。在牧养中更新自己提高自己，这是一个牧者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，我觉得这是正当的。那么我们如何来更新自己呢？第一，有操练。英文门徒 disciple 的意思也是操练的一个词儿，一个意思，同出一个字根。那么所以 disciple 就是常常的操练自己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属灵的品格，操练我们的德行啊。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德行啊，所以作为牧者要有意识的来提高自己。第二个，有眼光，要有信心就有眼光，没有信心我们就能有看见。第三，有智慧，在圣经中就是关于精神和道德上的真理的正确的判断力，哪一些是违反圣经的，哪一些是不是违反圣经的，但是他们却有争论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在教会里这些年来，我遇到了太多的难题，我在处理的时候我是比较灵活的。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所罗门的智慧啊，必须要处理灵恩跟保守的改革宗的争论的问题，在我们教会里边敬拜跟诗班的争论的问题。那么有的人觉得我们一定要搞诗班，有的人说不要，我们要搞敬拜，那我们就综合一下，我们有诗班也有敬拜，我们每个礼拜天大概都是敬拜，可是我们到了圣诞节、感恩节、复活节，那么这个大型的节日，我们大师班就给你亮相，你知道吗？出来这个你为什么要争论呢？这个为什么大家喜欢师班参与很好吗？但是师班却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练习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， 我们租的是小学，我们搬了40家，我们6年搬了40家，教会不断增长，增长住不下了你就搬家，增长住不下搬家，然后你搬的家他按小时给你算钱的，你晚一分钟都不行，你赶紧走人，你上哪儿去练去啊？所以就没法发展师班，你也要因地制宜，因条件制宜。所以我们师班怎么办呢？我们师班要到这个大型的节日期间，我们就得到某个弟兄姐妹家里边找个大房子去练习，就得另外找时间。如果你有自己的教堂，你也很容易发展师班，因为吃完午饭了，大家就晚走一会儿，2小时我们就练习了，就解决了。可是现在我们没这条件，那我们就不争论 ，OK， 我们有敬拜团队，敬拜团队分4组，一个月每个组带一次，啊，有大概有4个人主要带敬拜的，然后他们自己去练习自己的，这我们就不管了。师班那都有自己的同工来抓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处理。灵恩的和保守的问题，我认为合一最重要。如果你们虽然你们神学主张不同，可是你们能够合一在一起，是个很美的见证。所以这个牧者呢，你就不能说我要站在这边排斥那边的，排斥那边，那边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还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大家都往中间走，极端灵恩的往中间走，更重视神的话。那重视神的话不重视圣灵工作的，往中间走，更重视圣灵的能力。那这大家慢慢就合一了啊，慢慢合一，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新型的教会，一个新型的教会。所以就因为我们没有 denomination， 我们没有宗派，我们也没有对自己的限制，那我们就要神的灵自由的带领我们来建立教会。那么牧者呢，第4点有果断，知道事实之后又很快的做出决定啊，有勇气，这勇气也象征着神的品性，就坚定不移的不害怕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怕威胁。很多人会威胁，你不按照我的意思，我就离开这个教会，或者你不按照我意思，你看我找几个人把你搞掉，啊，我告你的状去，啊，不要怕。当然，谦虚，不自吹自擂，幽默，纯洁有益的幽默是最能松弛紧张和解救难局，啊，这个幽默很重要啊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能够解决大问题的。我这次，前几天那个美国的议长，给我打电话，当时的美国议长叫 Nancy Pelosi， 对不对？这个参议院的众议院议长是我老朋友，当年他做议员的时候就是跟我很好的朋友。他在加州的议员，可以讲我是加州的选民，我们就建立很好的个人关系。后来他当官了，当了议长了。那么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要跟我们几个人见面。我们有几个大概7、8个人就去见他了，到他的办公室见的时候谈问题就谈的就很紧张了，就有点剑拔弩张了。当然我们就是责备他嘛，很多人就责备他。那么这是他的秘书啊，就拿出了好多的报纸文件证明他的讲话里边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伯利你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说 I don't have question， 我没问题。我说不，我的 daughter， 我的女儿有问题，啊，他说你女儿有什么问题？我说我女儿要找你签字，大家就一下子哗就都笑起来，这紧张气氛就松弛下来了。哇，他立刻就就坡下驴，赶紧解决这个尴尬。就他太好了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他叫张小雪。那他有多大年纪？我说22岁。他读哪个大学？我说 George Mason。他说那他学什么专业？我说 counseling。啊，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，他就叫他秘书拿卡片，然后就签名，然后我还送给他一本我的英文版的书，他就拿书跟我照相，然后这问题就全解决了，大家就不再那么紧张。干嘛？人是国家领袖，你给我搞那么紧张干嘛？下来我就跟你姐妹，我说你们这礼貌你们都不懂，你们中国的事情跟美国有什么关系？人是美国领袖，见你就是一些老朋友聊聊天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说我不懂道理，你不懂道理，真理就是有一个。我说你那是真理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幽默会解决很大的问题。那你像波罗斯对我的印象比他们深刻多了，对不对？回到家没多久，那波罗斯就一封信就寄到我的家，很客气告诉那次见面的非常的愉快，他看读了我的书很感动。然后呢，我们州的那个参议员也立刻写一封信给我，说我也要跟你谈一谈，然后我跟教会同工说，参议员沃克要找我谈话，你们要不要去啊？啊，他说我们要去啊，跟你去。我说要不要见呢？他说见。谈什么呢？我谈什么都行，广泛的谈。为什么找我谈？我手里有200多张选票，我还可以整个影响北威州的大概几千张选票， 华人的选票，他现在正在选举呢。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他了解我们教会嘛。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，万一政府不批准，我找参议员，参议员一封信给他，他就得批准。我告诉你，当然有好处。如果哪个弟兄姊妹想到美国参加特会签证签不上，找他，他一个电话打到大使馆，大使馆就给你签证了。当然有好处啊，为什么不跟他建立关系呢？所以有的时候幽默是一个传道人该有的，传道人千万不要不懂幽默。传道人，如果我们每一天只是板着面孔教训人，并不是个好传道人。我觉得美国牧师在这点是很棒的，美国牧师都很会幽默，他们用自己的默，嗯，他不是拿别人开玩笑，他拿自己开玩笑总可以吧？我记得有一次戴绍曾，戴绍曾的儿子叫戴义宗，戴义宗牧师到我们美国讲道，他就说有一天，他说我讲完到一个老弟兄到我跟前，听过我们家三代人讲道，听过我爷爷讲道，听过我爸爸讲道，听过我讲道，然后他就对我说：“你们家呀，一代不如一代。”大家就笑。他说：“不会吧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个国语的水平一定比我爸爸高，我爸爸是山东口音。”戴绍曾在山东那个潍县集中营关过好多年，学的是山东口音。他说：“我是标准的国语。”我一定比他们讲道不差的，他怎么说我们一代不如一代呢？啊，后来那个老弟说，不是说你讲道，是说你的头发，头发都光了秃了，他说一代不如一代，啊，大家笑得要死。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气氛就缓和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学会幽默啊，牧师，不要什么事情哇就上纲上线，立刻就弄得很紧张啊，很紧张。那我们后边还有一点，忍耐啊，牧者很。好的品格是学会忍耐。尼托生弟兄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看到他一本书上写的那个电话呀，那里边骂了他两个小时。有一个弟兄电话里边，尼托生一句都没有回嘴，他的太太都受不了了。他太太知道那个会友是很麻烦的会友，说你为什么不说他呢？尼托生说，主不让我开口。忍耐也是一个传道人的美德啊，友谊，珍惜你的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。有的时候施工会结束啊，没关系，我站五分钟啊。有时候施工会结束，但是友谊不会结束。我们今天同工们今天在一起同工，也许神明天把我们分开了，带到其他地方，可是我们的友谊在主基督里边的这种感情爱是长存的，一生一世的。也许你今天默会，明天他去了机构，也许你今天在美国，明天他去了中国，可是这种关系，这种友谊是一生一世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跟老徐回山东了，那我们的友谊一直，我常常打电话给他，这个问他有什么需要，什么困难，给他祷告啊。他也常常打电话给我，告诉他孩子的状态，女儿怎么样，神学院毕业了，儿子这个成长很喜乐，自己的软弱也跟我诉说。我们这种友谊是一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我们在参加会的弟兄姊妹也是要注意我们之间的友谊啊。那么当然最后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，让圣灵掌管管制我们，圣灵的管制在我们生命中，管制我们的情绪，管制我们的智能，管制我们的意识，管制我们的体力，管制我们的身体啊，全身全行的归圣灵来掌管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吃饭了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起立。哈利路亚！赞美耶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今天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，主啊，我们看到这几天，主，我们都有在你的爱里边有领受，有得着，主啊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边，主啊，谦卑的寻求，求你把那个牧养的恩赐赐给我们，也把爱灵魂的这个爱的能力赐给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战胜我们自己，主啊，按照你的心意来牧养羊群，就像你对彼得所说的，主啊，你要啊牧养我的小羊。你要看顾我的小羊，主啊，让我们有彼得一样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教会，看到每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，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感谢神，让把他们带成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吧？为主建造教会，是吧？为主兴旺福音，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为中午的午餐献上感恩，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彼此有爱的分享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嗯，好，弟兄姊妹，还有报告。
等一下，有报告，
有报告。
就是那个，等一下。
哎，没有拿到考卷的呢，哦，这边还有，等下来拿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那门口那边呢，有那些光碟啊，那些书类啊，那些杂志在看的。我还有一个，等一下走，还有一个呢，我要给你们记住了，因为这次来呢，有怎么样，有传统教会的，也有灵恩的。啊，我们不讲什么，就是反正有不同的动态在这里。但是呢，我要提醒你们，你们自己去分辨，不要到这个时候拿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就说哎，你们到教会里面去了，然后传统教会就搞起纷争来啊。你能够接受的可以拿，你不能够接受的你就不要，你就自己去看自己感受。那不要到这个时候拿到教会里面去，又是一个纷争，传统教会又是搞得分裂啊。所以你们自己去分辨啊，你是假如说你认为你能够接受的举动，你不能接受的，不要到后面在这教会里面去打他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们自己分辨的啊，就在我就讲到这边。
自己去什么？去分别？
分别呢？你接受就不接受，不要
拿什么呀？
他们有那些光碟啊，有那什么那些，昨天就是搞这个，晚上搞得我头都疼。烦死！我说你接。
哎，那个节目单不是节目单，时间表下午还是我吗？
下午应该是你吧。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他现在安利牧师那个东西已经安利了，就叫你吃了饭以后就是安利。
不是晚上吗？
他说现在很多吃晚饭，然后我说哎，不是全都是长老吗？怎么像牧师那些？他说你就安利牧师，就安利一次，直接祝福嘛。
可他们
他说我说随便你，你管不管？
很多都是牧师原来他们来的。
好，哎，那不要拿出来，拿过了就不要拿了。
我们一家都没有
啊，没有，你不要全在拿，你拿你的份就好了，别其他
的
换。
我带着这个小组，我拿了我的份，我的小组怎么办？
没了，你来，其他人不管你的事，你拿你的，其他的没有在那再拿了。
开卷考试，你看着吧，先把考卷发给你们了，多好。
没，拿过来没了，没有。
上次发过。
发过来就完了，不用再拿了。别拿过来拿，对。然后，那
那走，我带那个谁吃饭？
对，那个印好了，是九个长老，而且两个长老，九个传道，九个牧师。
行，这几个牧师都是人家就是牧师了，
就
我们就给他对签个名就完了，不管他了。走，吃饭去。
那我不陪你，因为我进食啊，
进食祷告啊。
对。
那你在这待着？
对。
这回休息一下，到我们的房间休息一下。
对。
走。
肯定要回去，因为我们又忙嘛。
你要回去啊？
比我们还多。
感谢你，
对，
太好了，
哎，非常谢谢你啊，
常联络，再给我个名片了，你是名片，还有没有了？
有几张，对，
给我几张，
联络，
感谢你，
很好，我们都有把你们的光盘送到国内去，
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
看到你，
对，
我听你的讲话，所以以后你跟我联络。如果需要可以去新加坡帮你去弟兄姊妹，我很方便的，我都飞来飞去，
好，
很近。
好的。
所以如果因为